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自从去年12月武汉出现新冠感染病例10个月之后，9月28号，全球新冠死亡人数突破100万。世卫组织警告说，未来新冠死亡人数可能会翻倍。新冠病毒不仅给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经济、教育和社会活动造成破坏，更惨痛的是让人类付出了极大的生命代价。那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这场健康灾难给全球带来了哪些深刻的改变？我们怎样才能逆转大流行的趋势？今天我们邀请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疫苗研发小组成员沈栋博士和独立时评人恒河先生来分析和讨论。非常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
主持人好，大家好。
主持人好。
二位好。全球新冠死亡人数突破100万，那新冠死亡人数在1月底是131人，到了3月突破10000，6月死亡人数超过50万，9月全球死亡的人数突破100万。沈栋博士，这个惊人上升的曲线意味着什么？
那首先，它也说明了这新冠这个病毒啊，本身它的传染性是非常非常强。那这个也是令大家防不胜防，所以说这个你也就看到那个现在的话，那个在排在前列的话，无论是美国也印度啊，各方面都是人口比较密集的，那个也是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刚才看了一看，那现在全球已经是3400万，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惊人，死亡已经是100多万，那就是美国的话，我们感染已经是700多万。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21万，所以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惊人。所以我个人感觉，这个一方面是有几方面，最关键还是那个病毒。这个病毒它感染率的的确确是非常，厉害，而且最关键是我们对这个新病毒的认知啊也是非常非常有限。那个最关键的就是那个，当然我们在应对方面，我们也可能就是还没有，因为毕竟是个新病毒嘛。还没做到十分的掌控啊，各方面还没非常那个到位，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个人的一些简单的看法。
那恒河博士，现在刚才沈栋博士说，全球的感染人数已经3000多万了，您认为100万这个数字是低估了死亡的人数吗？
100万这个数字应该是低估的，因为有相当部分的地区数字可能统计不上来。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各个国家政府在报这个数据的时候呢，它的统计方法当中可能有超出这个科学或者统计学这个范围之外的这些一些内容。
那每个数字里程碑啊，都是一个惨痛的生命损失。在100万死去的人中，有父母、孩子、兄弟姐妹、同学、老师、邻居、同事等等，他们都突然的、提前的离开了我们。那些幸存下来的新冠患者，还要受到后遗症的长期折磨。那我们来听听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是怎么说的
：Our world has reached an agonizing milestone.The loss of 1 million lives from the COVID-19 pandemic. It's a mind-numbing figure. Yet we must never lose sight of each and every individual life. They were fathers and mothers, wives and husbands, brothers and sisters, friends and colleagues.
那最近的十多年来，全球经历了 SARS、莫斯，还有 H1N1、流感等等的大疫情，但是没有一次像新冠病毒这样严重的干扰了世界的正常运作和人们的正常生活。那沈栋博士，您认为疫情发展到今天主要原因是什么？
发展到今天的话，我个人觉得的话，也就是我前面一开始提到的，这个病毒非常难对付，那个这可以说是它和 SARS 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个假如 SARS 的话，因为它的致死率特别高，所以那你这个携带者各方面大家都可以早发现，然后可以隔离啊各方面。那这个新冠呢，它就是因为它不单单传染性强，还有一个它就是有可以由大部分是以无症那个携带者的那个形式存在，所以呢就给我们防控啊各方面带来极大极大的那个难度。就是在大街上你看上去很多貌似正常的人，他们其实很多都是病毒的携带者，他们可以散播那个病毒。所以这个我个人觉得这个最大的这个 最关键、最最底部的这个原因啊，我觉得还是这个病毒的本身，它的生物学的本身是造成我们这次疫情这么大的一个。所以这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各个国家啊，那个大家都是不惜重金，那个不惜重力，那这个在财政啊、能源啊各方面不惜那个解决那个，无论从治疗还是预防各方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大的疫苗呢，因为是个全球性的大疫苗，大疫情，但是呢，就和以前这种孤立的这种小的那个疫情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更需要就全球的配合，就是各个国家的协调。那举个例子，那个以前那个世卫组织那个秘书长他自己以前也说过，就是在这么大的疫情情况下，就是 no one will be safe until everybody is safe。 那这句话其实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就即使类似于像那个中国啊，他们疫情他已经得到了控制，但是因为有很多不断的那个输入啊，所以的话他你这个，所以你他们还是要把国门给关起来。那同样的情况下，那这个美国的话，一开始的话他其实不受疫情，他基本上没有什么病例，但是因为他的欧洲的那个病情啊过来，所以大概，所以这个现在是个联动，所以在这么大的一个疫情之下，所以更加需要那个国家自己间的那个这种联防这个互动。所以回到那个前面一句话，我觉得这个疫情我们要把它彻底解决的话，还真的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在各个国家都扑灭的情况下，所以这个疫情我们能够得到那个彻底的解决，这是我个人。
那我想请教何恩和先生，您怎么看？主要原因是什么？
当然这个病毒的特征跟其他的病毒都不一样，这个刚才沈先生已经说了，尤其是它其实在传播方面和这个致死率方面，有一点像1918年的这个大流感，就是说它死亡率其实并没有这么高，比一般的流感高，但是比起像这个伊波拉或者是 SARS 啊 MERS 啊，它死亡率低很多，所以就更难控制。但是呢，讲到这个全球合作的问题的话呢，就要提到一个，就是早期中共政府对这个疫情的封锁，这个其实相当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既然是大家都没有接触过的这种病毒，那么当它发生的时候呢，应该是大家去，让这个国际社会一起去研究，提前，至少让大家知道，就早期在中国发生的这个病情的特点、传播特点。因为这个信息传不出来，所以其他国家必须等到疫情传到自己国家大规模爆发以后，才能根据自己国家的病例去分析去研究。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就最先爆发的国家没有给世界上提供必要的信息。这个是所以后来到武汉封城之前，武汉有500万人流向全国各地和流向全世界，这个数量相当惊人，就是1/3的武汉人口是在病毒在武汉流行开来以后走向世界各地的。当然不是说这个封城，这个措施封城措施，是对还是不对？现在这种事情啊，就是每个国家现在采取的措施，若干年以后回过头来看，有可能很多都是错的，不是说跟哪个国家有关。但是封锁信息、拒绝国际合作，绝对是这一次疫情爆发的主要原因。
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我们是可以战胜这一次疫情的，但是要吸取教训。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这段讲话。
We can overcome this challenge, but we must learn from the mistakes. Responsible leadership matters, science matters, cooperation matters, and misinformation kills. As the relentless hunt for a vaccine continues, a vaccine that must be available and affordable to all,Let's do our part to save lives. Keeping physical distance, wearing a mask, washing hands. As we remember so many lives lost, let us never forget that our future rests on solidarity, as people united and as United Nations.
古特雷斯指出呢，他说我们是可以战胜疫情的，但是需要有负责任的政府领导和国际间的合作。在过去啊，应对埃博拉和禽流感等全球的公共卫生期间，我们可以看到各国之间的合作，可是在这一次的疫情期间就比较难看到大国之间的协调行动。亨和先生，您认为这是为什么？
因为上一次疫情爆发的国家 都是愿意接受国际援助的，他们承认自己在医疗水平上在这个流行病防治方面是不够的，所以愿意接受国际上的援助。那么实际上那时候是国际协力把这个疫情扑灭在这个主要的爆发国家的。那这次呢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它是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呢是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就是说别人没有办法把这个医学全世界的医学的精华的力量这个送过去然后在那里解决问题，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联合国呢其实本身也有问题，跟世卫组织一样的，就是说在这个疫情的整个处理过程当中有相当多的部分是属于政治部分的，就是跟是违背科学的，包括这个联合国世卫组织的总干事在整个过程当中一直替中共背书来降低疫情的危险性。那么这一点呢是很多被很多国家诟病，包括美国政府诟病的。那么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全世界现在防御最好的是台湾，这个是得到大家公认的，但是台湾却被排斥在联合国和世卫组织之外，不能够得到足够的信息，他的经验也不能够通过国际组织传给全世界，只能是用对就是一对一的方法传给其他的所谓友邦国家或者其他友好国家。所以政治问题的干预，尤其是联合国自己世卫组织自己的政治干预，是不能够形成国际合作的最重要的原因。一个是中共政府不配合，一个是世界主要的组织和中共勾结在一起，这是最主要的。我认为就是难以把全球的力量集中起来攻破这个疫情的主要原因。
那沈东博士您怎么看？
那恒河先生他讲得很好，那但我再补充几点吧，那就在那个基础上。还有一个就是还是回到这个病毒，这个病毒是可以说是近一百年来最最难对付的，也是最最狡猾的一个那个病毒。所以呢他这个无论是我前面已经说了那个传染力，那这个致病性，还有你就最近看到的那一个印度病情，特别是印度吧。那简直是指数啊，每天都是七八万八九万，每天这么一个这么上去。那这个就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了这个病毒的不可防控性。这个咱们这个是，而且这毕竟是个新病毒，咱们对它的认知啊，假如你一味用过去 SARS 啊 MERS 啊那一套的话，有可能你会做出那有些偏差。但是呢就是刚才恒河先生他也说了，就是说类似于像东南亚国家他们都做得比较好，但是这个病毒对许多国家类似于像欧美国家类似于像欧洲啊那这个美国啊都是第一次的遭遇战，就是以前从来就没有这么大规模的这种呼吸系统的这种疾病，所以他们可以说在这上面也的的确确是有犯了一些那一个比较就是说比较经典的一些失误吧。那举个例子的话，最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个口罩的问题。就口罩的话，因为是各个国家的传统文化这个都不一样，所以呢就是对口罩的看法也是就是每个人看法大家都不一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就是这么一个小的口罩，它对那个断绝那个感染源，减轻那个感染那个病毒的，那这起的是非常非常那个明显的这个效果。那口罩只个其中之一，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对于传染病，我们那个叫做那个三板斧，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里面就是最关键的一个叫做 track and the trace。那 track and trace 呢，那就是有那一个检测呀，还有你下面的一些那个对于他们所有接触人的一些那一个跟踪啊，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治疗，在这个上面，只要是另外任何一个环节稍微有那个疏忽的话，都会造成，因为这个病毒实在是太诡异了，太狡猾了，所以呢，这个就会从那个 local 的别人就所说的 crust 就变成 community。那这个你到社区传染的话，那你到后面的话，你再要花很多精力，你要再把它这扑灭的话，那除非呢就用那个分层分那个把它闭锁，但你这个的话，对社会、对经济、对各方面，你这个打击实在是特别特别巨大。举个例子的话，你不单单是这个经济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对孩子们，就是小孩子都一直在家停学，其实对这个小孩子这个方面这个打击也是心理上那这个 也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个人感觉就是说，这最关键最关键，我个人就是说是一个新病毒，而且是这个非常非常狡猾的一个病毒，在许多方面我们大家对它这个认知不足。所以举个例子，就是美国的话，那个就在两月份之前大家还觉得哈，这个好像是亚洲国家的事情，和美国啊这个和欧洲国家好像这个关系也并不是，所以大家对这个防控各方面大家都是还是有一点疏忽，或者有一点这个不当，这是我个人的简单的看法。
那恒河先生，您认为在全球范围内这个监测防控和治疗体系当中有哪些缺陷？
全球防控当中，你说有哪些缺陷，就是一个是执法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像这种急性传染病，特别是一些不管是已知未知的急性传染病的这个预报系统。这个预报系统呢，实际上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不遵守，你也没惩罚措施，也没有办法。就像这次一样，就最早的时候，中国是没有向世卫组织，也没有向其他人报告的。开始的时候，世卫还帮他说话，最后不得不承认，说是这个报告是没有的，没有收到过。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就是从一开始，这个整个这个机制就出现了问题。还是我讲的，这个机制能够把一个台湾这几千万人口的一个国家排斥在外，它也就能够对一个大国放纵，那导致了就是说，你这不是一个机，就是这个科学的问题，不完全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当然科学里面这也有很多问题，科学的问题包括什么，就包括现在这个，包括这一次他们这个武汉病毒所和美国一些机构合作搞的这个gain of function， 就是增强功能的这种实验，这种管制其实呢也是应该加强的。我想这次以后大家可能会在这方面下很大的功夫去加强这方面的管制，但这些都是属于整个这个国际医疗系统存在的问题。当然在治疗方面的话呢，我倒是觉得这次各个国家后来这个防御和这个治疗，包括这个 social distance， 就这个社交距离啊，还有戴口罩啊，还有就是这个就是在家办公啊，就这一系列措施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效的。就是说这些有效的措施当然只是说已经传到 community 了，就是已经到社区传染了，就当它是可追踪的时候没有追踪，没有能够做到追踪，那这一点呢是比较遗憾的。但是呢恐怕就是现在再总结经验，对下一次的其他的疾病或者类似的疾病或者不同的疾病的爆发似乎也帮助不大。就是说这个现在国际上的这个整个国际形势来看的话，这种大规模的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而不是越来越大。尽管面对的是这么严重的这个，大家都叫要国际合作，要国际合作，国际组织已经没有作用了，你知道，几乎不可能起什么很大的作用，在这种方面，美国要另起炉灶，那就更不可能形成，这个全世界型的这么大范围的这种。就是真正有效的合作，因为这种有效的合作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就是说当它一爆发，往往就在几天、几小时，甚至是几分钟之内，就要有相当强有力的这种领导来进行，这种解决。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是人真的是很难对付自然的，就是说你虽然有个强有力的国际合作了和一个领导了，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叫你做出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很可能是错的，因为这是人做的决定，人总是要犯错误的，没有办法的事情。就像1976年的时候，美国那个猪流感打全国性疫苗一样的，那是一场大灾难，那是人做出来的，在当时可能做出来的最合适的决定。所以这方面我觉得。人在这方面可能还离就是自己认为的对这个自然的控制还差得很远。
就是在另外一方面，现在可以看到欧美国家在医疗物资方面是过度的依赖进口，一旦有这个公共卫生危机，这个供应链非常容易崩溃。那我们恒河先生，您觉得我们今后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供应链的问题呢，倒不是说这个供应这个就生产线给别的国家做是一个问题，给别的国家做最大的问题是集中在一个国家，就是所有的供应链90%的这个医疗基本的，就是像口罩这一类的，是在中国大陆生产的，在中国大陆生产就存在一个问题了，就是说 第一个他可能自己都顾不过来，第二个还不是自己顾不过来的问题，是中共当局很容易把它武器化。就像这次疫情一开始的时候，收集全世界的这种防护设备，然后呢又以这个做这个条件来对某些国家特定国家进行支援。所以依赖一个国家，将来的话呢，现在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呢，就是一个是分散化，一个本土化，就是尽量在本土保证最基本的供应，在紧急状态下能够提供出来。另外一个呢，就是供应链不要集中在某一个国家。我觉得这方面是可以改善的，就是过分的依赖一个国家而被这个国家所绑架，那这种事情将来可能会尽量避免的发生。
那沈宗博士，您认为这个医疗物资的生产本土化，你对这个是什么样的看法？
那首先这个需求的话，这个是真的是井喷。我们并不是说那个小，我们说的是70亿人，全世界这个一下子这个产能各方面，你这肯定是估计不足啊，或者你和以前的布局不足以来应付那个或者满足这个需求，这是第一个。那个最关键，那通过这次疫情啊，大家其实各个国家大家都意识到这种流行病学啊，这种或者什么医药啊这方面的那个重视那个程度，所以呢，大家在疫情之后啊，肯定是会有很多的资金啊，各方面、啊，在美国的话，它就是有很多这种类型 PPE， 它就在本土化的那个生产啊，类似于它对其他的那一个疫苗啊、防控啊各方面，就是更加那个重视。所以呢，这个其实比尔盖茨，就假如你们看看这个网上其实已经有视频，他其实在将近5到6年之前，他就说其实当时他已经是大声疾呼啊，就是全世界必须得加大对那个疫苗各方面这个投入啊。他说你这方面的投入和他所造成的这个损失啊，相来比真的是简直是微不足道，微不足道。所以这个首富的这个远见啊，所以他毕竟就是首富，他是真的是有原因的。所以我们是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就不单单是 PPE， 不单单是防护，无论是后面的治疗也好，后面的疫苗也好，各方面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我觉得都会加大对这方面的投入和本土化。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那沈宗博士，说到疫苗的话，您是世卫组织新冠疫苗研发小组的成员，那您预计这个疫苗最早什么时候可以问世，什么时候可以普及，还有更重要的是，如果在本土化生产的话，民众是不是能够承担得起疫苗的价格？
那个其实这个我们其实世卫的话，这个我们其实每两周啊都是有定期的会议啊，大家其实也通报各方面。那个对于疫苗的话，其实已经问世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俄罗斯的话，它第一次它已经是全球，它已经是批准了，它这个是，所以它已经是进入那个它的那个 distribution， 它就是，而且它第二支俄罗斯第二支疫苗，它也马上它就是在审批当中，速度非常快。那中国的话，它那个灭活疫苗的话，已经有2款灭活疫苗，它已经是获得了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那这个其实它已经是在大规模，它已经是在少部分，它已经开始。类似像美国的话，欧美国家的话，
说到俄罗斯和中国疫苗的话，他们还没有经过最后的审批，他们的安全性和这个有效性还没有得到最后的证实，而且没有完成第三期的临床试验。您觉得他们这个疫苗现在可以算是问世了吗？
那当然你按照那个就普通的那这个常规的，那你他们肯定是没有在那个，特别是俄罗斯，他们只做了1期2期，而且1期2期人也比较少，那就是大概就是50几例吧，他这个。然后但是就是有一个比较 fair 的一个 question， 就是说你不知道他后面他做了什么东西。举个例子，俄罗斯的话，他其实他是个疫苗大国，也是个疫苗强国，他以前在 MERS 那时候他就是遥遥领先的。所以你这次新冠疫苗的话，其实许多疫苗的设计啊、原理啊，其实不光是美国的也好、强生也好，或者是莫德纳也好，其实原理都是源自于以前的 MERS 或者以前那个几年前 N 年之前的那一些原理。所以呢，就回到你这个，你说啊，他们一定是三期没有做，那这个我们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有没有知道他在背后他做了一些人体攻毒试验或者怎么样，这个大家也不知道。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就美国它这里做的人体的三期，类似于像 Moderna 也好，强生也好，辉瑞的 BioNTech 也好，他们这么多，他已经在三期，他们入组3万或者4万，但是你不要忘记，那这个病毒的攻击率啊，他们上次他们在听证会啊，在国会听证会，他们已经说了，这攻毒率啊是1%左右。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即使我入组3万个人全都入组了，那到最后就是被感染的那个人群啊，那有可能就是300个。那就是说我在这300个人里面，我要看就是我的疫苗组还是我的那一个非疫苗组，哪一个组的里面他所得的病人更加多。因为这个，因为这个疫苗组的话，保护率我们现在要求是要达到50%，所以即使就是我，即使你完成了临床三期的话，其实你这个可以比较的案例，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个人觉得，现在疫苗全球研发的话，各有千秋，大家的话，大家也是大家各个平台、各个线路共同推进。所以的话，要有没有有效的话，大概真正到我们平常老百姓能够用的话，还真要到明年2021的那一个下半年或者是第三季度，这是我个人的一些预测。
嗯，谢谢沈东博士。那这一场这个大流行啊，也暴露了科学家对这个冠状病毒了解很少。那动物中有将近80万种这个病毒随时可能跨界，所以新的流行病也可能随时的发生。当下一次大流行病爆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到更好的准备？可以从这一次接受哪些教训？冯博士，
我不是搞流行病学的，所以很难说。但是我是觉得哈，就是人类在这方面呢，应该是很好的总结一下这个经验和教训，就是说这种大流行，它有一部分原因，至少说这次在武汉出现。它就是很奇怪的，就是说我们不能人为的增加这种危险性，就是说这个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它总是有两个方面的，一方面呢是好的，就是使人类，向这个更好的生活走，但是也有不好的一面，它如果不当心的话呢，会给人类造成灾难，无论是以前的这个炸药，还是原子弹，还是到现在的生物方面，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人类在这方面，更需要注意的是，就是我们不要给自然增加新的麻烦，我们不要自己去给自己制造新的麻烦。尽管这次的真正的来源是什么还是不清楚，但是呢，疑点非常多，这个我们以前讨论过很多次，今天就不讲，就疑点非常多。所以说呢，这方面呢，就是说，国际上要有一定的合作和一定的规范，来加强人类对这些的，就是。真正人类对这个世界的对世界的破坏啊，是越少越好，跟自然要共处，而不是征服，这个概念必须转过来。
嗯，那还有30秒，沈东博士，您怎么看？怎么样来更好的？
我觉得最有效的办法是要找出它的源头在哪里。就是每一次历史的这么大的教训，这么惨痛的教训，我们必须得把它，就是这次我们要复盘，我们要把它找出它的什么是造成这次大疫情大灾难的这个。假如我们不能从现有的疫情现有的那个大灾难当中找出原因的话，那我觉得你在这以后怎么进行防控啊，我觉得这都是无从谈起。所以呢，我个人感觉这个就是联合国许多国家他们也是大家就是对这次疫情的源泉真的是要做一次非常彻底非常认真的一些那个调查。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未来的一个开端吧，也是我们这次的那个，反正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嗯，好，非常感谢二位，感谢世卫组织新冠疫苗研发小组成员沈东博士和独立时评人恒河先生为我们做的分析和探讨。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各位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